如果你有機會去到中國東北省長春市旅行，你發覺在人民廣場的邊邊裏面有一座27米半的用花崗石造成的石碑，直伸向天空。在個石碑的頂點裏面是有一架米格式的戰鬥機，在碑的底下寫著幾個字，蘇軍烈士永垂不朽，長春市各界人士致敬。歷史是這樣的，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進軍東北省，代替了日本統治我們中國東北，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其中一個目擊者就寫下這一段的故事，我看見廣場有一個女人手牽著兩個小蚊仔，背脊孭著另外一個小的小蚊仔，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著個竹席，一共五個人。他們來到廣場，有七八個蘇聯士兵將他們圍住，在眾目睽睽之下，首先將這個母親強姦，然後再向小孩子施暴，欺負完了叫你躺卧在地上，然後用機槍掃射殺死他們。事實上這個不是單一的故事，凡是蘇聯的軍隊去到的地方，不少婦女被強姦，財產被搬走，房屋被燒毀。不單止龍應台1949年大江大海這樣記載，個個在大陸出身寫作的張勇也都是提到同樣的故事。我就想起蘇聯1970年諾貝爾獎學金索引尼辛曾經寫一首詩，索引尼辛是曾經參加過蘇聯紅軍炮兵上尉，他的首詩是這樣寫法：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多少人想過她，一個牌，一個鏈，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然後女人變成屍體。但是我們仍然在長春市見到為這班禽獸不如的紅軍樹立一個碑去向他們致敬，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不單止是這樣，蘇聯軍走了，國民黨軍隊接管，長春的中國人又是經歷另外一次的蹂躪，又是強姦，又是老弱，又是強搶。不同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保護中國人的中國軍隊。但這個只不過是前奏。1948年3月解放軍圍長春城足足有半年之久，在圍城期間中斷外援，不准任何人無論是國民黨的軍隊或者是城內的老百姓嚴禁出城，無使長春成為一個死城。林彪下令命令不給一粒糧，不給一根草。圍城的時候長春市有80萬至120萬人，圍城結果結束，解放軍入城統計只剩下17萬人，餓死、戰死、打死的遠遠超過南京大屠殺30萬人。但歷史上沒有人紀念這一件事，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有兩本書對我來說有很大的衝擊，我相信不少人都看過， 都是讲到过去五六十年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悲惨的故事。一本是张庸所写的《红》，一本是龙应台所写的《1949大江大海》。张庸在大陆长大，在大陆当个红卫兵，目睹过去五十年中国大陆的境遇，在他那本书《拔》里面用两个字形容我们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性用两个字去形容，就是恐惧。恐惧，中国人就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龙应台是台湾出生，台湾长大，美国受教育的中国人，父亲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随着国民党军队移居去到台湾，目睹中国人在台湾的境遇和1949大江大海的惨况。正如在他前言里面他所说，这本书是对这个时代被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他有这么说过，所有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生离死别都是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一上船就是一生。看完这本书，我问我自己，亦都问过很多人，过去五六十年哪一笪地方做中国人最幸福呢？是中国大陆？是台湾？是香港？好不幸，无论我是问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100%的答案就告诉我，是香港人最幸福。原因难道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管治？这个是一件几荒谬的一件事。有机会跟我太太去看得奖的港产电影《岁月神偷》，一面看一面喊。对一个从1949年逃难来到香港，在香港长大，永远不会忘记60年代的一个我，在《神偷》《岁月》感触多少？《神偷》《岁月》冇红，冇1949大江大海咁震撼、咁悲愤、咁荒谬。佢唔系讲大江大海，佢系讲小街小巷嘅小故事，充满咗情，充满咗温馨。但系《岁月神偷》红同埋1949大江大海，其实都系讲同一个主题。主题系乜嘢？人生是一个谜，充满了无助、无奈的一个谜团。它给你一个什么的信息？无论你几咁勤力，仍然斗不过人性的丑恶、恶势力的强暴。这个正是1960年贪污风气的一个反应。无论你几咁强壮、几咁聪明，你从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走向一个名校，你仍然斗不过突然而来的恶疾。大哥就在最青春的时候死于血癌。无论你几巩固你的家园，仍是斗不过突然而来的巨风巨浪。人生就充满了这些风浪。人生就好像一个谜，无论你是大陆也好，香港又好，台湾都好，多少时候我们是一个无奈无助。或许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我们看这些故事，听这些阅历，我们都感到一份的悲哀，一份的荒谬。约伯记在第九章，他答比拉底的指控的时候，他就对人生的感慨。如果我们只是读旧约，只是读约伯记这一章，我们就以为人生是无望。但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去到新约圣经，你就会明白个中的道理。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乃是顾念所不见，因为所见是暂时，所不见是永恒。人生仍然有望，是只要凭着信。就正如岁月神偷饰演罗妈妈的吴君如讲，只要信。但我们试下从约伯他自己那个表达里面来看一看人生是什么。第一节至十六节，人生的无助。第一节至十六节，约伯是描绘一幅的图画，这一幅是法庭诉讼的图画。约伯很喜欢是用法庭诉讼的图画来描绘一个人生。约伯记第一章就在天上里面法庭 所发生的一幅图画，去到第九章是地上法庭的图画。第一章在法庭里面的图画约伯是不知晓，但去到第九章的时候，约伯是清清楚楚，因为他本身就是被告。同样第一章都是被告，不过他不知道。在整章圣经里面，第二节讲到成为义，第三节讲到与他争辩，第十四节说与他辩论，全部在希伯来文都是法庭用语来的。很明显这个是法庭的一幅诉讼的图画。哪个是法官呢？哪个是主控官呢？哪个是被告呢？第二节就告诉你，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很明显的，神就是法官，人特别是约伯就是个被告，但哪个是主控官呢？在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撒旦就是主控官，去到第九章的时候，约伯没有提到撒旦，主控官的人就是神自己。第三节，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神就是个主控官，控诉约伯，但在另一方面，约伯要追问这个主控官，为什么我会有受到这样的际遇，但是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回答。但在这一次的诉讼里面，约伯显得几咁无助无能。人生往往就是咁无助无能。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在法庭里面我们的对手是上帝。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人怎能够夸口自己是一个义人呢？约伯看到这一样东西，就正如他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里讲到，他见到个荣耀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立即的反应就是，我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今天我们之所以自以为义，就因为我们未见过圣洁的上帝。当我们见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哑口无言。在这一点，约伯同他朋友一致的完全认同的。第四章第十七节讲到以利法怎么说，必死的人岂能与神，岂能比神公义呢？人岂能比做他的主圣洁呢？神是法官，神是主控官，我们是被告，我们在上帝面前证明我们是一个义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第一点，我们在上帝面前，在法庭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辩护的条件。第二点，不单止是因为我们不义，不单止我们不圣洁，更因为上帝的大能，他在法庭里面同一个大能的上帝的争辩，就好像你一个被星斗的市民，你同一个大有钱佬、大财团在法庭里面，你钱都起比不起请律师，你怎么争辩？更何况你是跟上帝争辩。但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亨通呢？约伯怎样形容这个对手上帝？你看看第五至十三节怎样，他发怒把山翻倒，那儿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中。他创造众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申星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你做什么？神必须收回他的怒气，辅助拉哈伯的屈膝在他以下。约伯怎样形容这个法庭里面的对手上帝？是没得废的。我们看看约伯他的神学，一个什么神学，再来问一问约伯的问题在哪里。约伯相信这个上帝 是一个满有大能的上帝，一切的东西是拥在上帝的手里面，他额头事就成了，他领头事永远不会成，因为他是一个拥有大能的上帝。现在他无缘无故失去家财，失去子女，失去健康，失去尊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自然会问为什么。一个慈爱的上帝不会无端端是将这些东西加害于他。约伯的朋友解释就说，一定是约伯你犯了罪，一定你是得罪了神，或者你的仔女犯了罪，应有此报。因为上帝一个公义一个圣洁的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加害于你。约伯不服，对，我在上帝面前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但有哪个人在上帝面前说他自己是义人？有哪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说他自己是圣洁？有千千万万的人比我更加不洁，有千千万万的人比我更加不义，为什么偏偏上帝选了我？在法庭里面，他要约伯要问这个上帝，他的身份突然之间由被告转为原告，向上帝质问何竟如此。但他怎能够跟上帝争辩？一个大能可畏的上帝，他能够使地震撼，又能够吩咐日月不出来，他可以独自铺张苍天，他可以创造群星，他行奇事行神迹，叫我跟他辩论，我何德何能？约伯说，他截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你做什么？这个就是约伯的矛盾。第三，在一个这样的地步，约伯能够唯一去做的是什么？他既是如此，我怎能回答他？怎敢选择愿意与他辩论？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听我的祷告。这个矛盾就是，我虽有意也不回答。我意思不是说他是完全正直的，他是说千千万万的罪人当中，或者我是其中一个比较有意的。又或者有些假经话，就算我真是有义，就算我真是有圣洁，我怎能够在一个大能圣洁的上帝面前讲任何辩论的说话？我不敢出声，真是无语问苍天。就算他答我，我都不相信他听我祷告。在此情此景，约伯只能够说，就向那审判者的上帝恳求，求去开恩怜悯。十四节至十六节，其实这个不单止是约伯的经历，也都是我们无数人的经历。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当我们被冤枉，当我们被控诉，当我们失败失意，当我们遇到突然而来的损失分离，我们觉得是几咁无奈无能无助。当我们要面对最威严的上帝对抗，是没得废的，心里面仍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我？但你问一千句，他一句都不回答，叫人迷茫。于是我能够唯一做的，就求这个审判官施恩怜悯。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好像约伯所说的经历，在法庭里面人生无助。在人生里面，我们看第二幅图画，第十七节至二十四节，约伯描绘第二幅图画。这一幅不再是法庭里面的图画，这一幅是上古率国的图画。在上古率国是一个审判来的，是立约的君王和立约的臣子觉得他背叛的时候，就跟他摔跤来断定他是有罪就抑或没有罪。创世纪第三十二章就记载雅各同上帝的天使摔跤的故事，但是约伯同上帝的摔跤这一幅图画里面是完全没得废的。现在约伯怎样描绘这一场的比赛？第十七节，他用暴风截断我，无故的增加我的损伤。在人生里面遇到不少的风暴将我截断，又加添我很多很多的创伤。第十八节，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在这个摔跤里面，神喘喘逼人，连我喘一口气我都没有， 我的痛苦，我的苦恼不住增加。第十九节，若论力量，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存来呢？个意思就是在整个摔跤里面，我们看不到公义，我们所看到的是权，是能，不是个 justice 去决定一切，而是个 power 去决定一切。我怎能够以这个这样的上帝去相比？第二十节，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还要定自己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为我的弯曲。 NIV 就将它这样译法，就算我是有义，就算是我是完全，但在大能的神的审判台前，我的口仍然都不能够讲半句话我没有罪的说话，我的口仍然不能够说我是没有弯曲，因为在神极之大能正义的上帝面前，我晓得几咁渺小。二十一节保罗就话：啊，呢、这个约伯就话，就要是我俾人哋完全有义，有咩用呢？面对咁多嘅风暴，我只能够哑口无言，我只能够厌恶自己嘅生命，因为神无论系善系恶，佢都灭绝。喺一场摔跤里边，佢完全喺一个无奈嘅境况里边。二十二节至二十四节系成个约伯记嘅中心。个问题，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欺笑无辜的人。如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即上帝，是谁呢？对约伯的朋友和我们很多很多的人来讲，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正义公义的上帝，但事实上我们看我们眼前不是好人恶人他都灭绝。如果是这样，还哪有公义，还哪有公平？事实上约伯看到另一幅图画，他怎么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约伯不是说世上没有一个人一啲罪我都没有，不是，他不是这样的意思。约伯是讲到话，在相对之下，在约伯的时代又好，在1949大江大海的时代又好，在60年代小街小巷的神偷岁月时代又好，在文革的时代又好，在洪涛大浪的时代又好，在今日的社会又好，在法治的香港又好，在法庭之内又好，我们往往所见到是什么？善恶不分，公义不全，天蒙眼。于是就讲一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真假假是永远分不清。约伯不禁问道，神岂不是掌管这个世界？一个拥有绝对权柄的上帝，为什么会容让这些不义存在这个世界里面？若忽然遭害之祸，他必欺笑无辜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你上帝，是谁呢？约伯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改变他的身份，他不再是被告，他是原告来问神。世界交在恶人的手里，蒙蔽审判官的脸，如果不是你大能的上帝，又是谁呢？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惊讶，为什么约伯会大胆包天去质问上帝，还问上帝世界交在恶人手里，蒙蔽世界审判官之念，若不是你上帝是谁呢？没错，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这个不是控诉来的，这个也都不是申冤来的，但是约伯他不明白，就算我要承认我自己是不是弯，我是不义，我都想明白一件事，上帝为什么？就算 約伯是不是申訴，就算約伯不是控訴，他只是想問上帝為什麼是這樣，但我都覺得他大膽包天，這樣去挑戰上帝。但這段聖經最震撼的不是約伯說這番說話，最震撼的一件事是什麼事呢？就是上帝竟然容讓約伯這樣說，這樣質問。第一章第二十二節，在這一切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妄評神，上帝接納他這樣說。第四十二章第七節，所有完了，在結論的時候，結案陳詞的時候，耶和華對約伯說，就對提曼人以利法說，我的怒氣向你，他不是向約伯，是向約伯的朋友，自以為意的約伯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議論我不及我的仆人約伯所說的事。神一方面是沒有答約伯的問題，沒有解釋他的疑問，但另一方面又容向約伯去質詢去質問。所以在四十二章第一節至第二節，約伯就這樣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難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成本約伯記的結果就是說，生仍是一個謎，苦難仍是一個謎，但是他仍然有盼望。我們看看25節至35節，人生是不是無望？如果你看到人生是無助無奈的大江大海、小街小巷，不知幾時會有風暴分離，是不是等於人生是無望呢？絕對不是。你看看25節至35節，這個不再是法庭的訴訟圖畫，這個不再是跟上帝摔跤的圖畫，是人生的縮影。約伯怎樣看到人生？人生是短暫的，25節至26節，我的日子比跑順的更快，急速過去，不見福樂，我的日子過去如快船，如急落爪食的鷹。約伯用了三個形容詞來形容人生，人生就好像跑順的人飛跑而過，就好像那些快船不一聲過去，就好像在上面盤旋的鷹見到獵白的時候，嘣一聲衝來擔了隻雞仔，非常的快速。人生幾十年就飛逝而過去，就好像摩西說，如水沖去，如睡一覺，如早晨發芽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就割下枯乾。無論你幾咁富有，無論你幾咁光彩，一瞬間是歸於無有，被黃土所蓋蓋。人生快速，人生亦都是充滿了受犯和恐懼。27、28節，我若說我要忘記我的愛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暢快，我因怒苦而懼怕，知道你必不以我為無辜。受苦是指痛苦、麻煩、恐懼，不知幾時暴風雨來到，就算暴風雨來到的時候，我們在上帝的寶座面前都不能夠為自己辯護有任何的義。人生亦都是充滿了罪孽。29節，我必被你定為有罪，我何必徒勞勞苦呢？我用雪水洗身，用簡潔淨我的手，你仍扔我在坑裡，我的衣服都厭惡我。沒有人能夠在上帝面前能夠說一句話，我是 innocent。 那你說人生還有望？這樣人生還有望？有，你繼續看下去，32至35節非常精彩一段聖經。約伯點講法，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們可以同聽審判，我們中間沒有聽眾的人可以向我兩組按手，願他把杖離開我，不使驚惶威嚇我，我就說話也不懼怕他，現在我卻不是這樣。什麼意思？約伯覺得人生無助無奈，好像 無望，是因為我們的對手是上帝。無論在法庭裏面，無論在摔角場上，無論在人生的旅程裏面，面對著這個大能操生死之權的上帝是我們的對手。約伯就說他 本不像我是人啊，是冇得挥嘅，是徒然嘅。我连喺佢面前讲说话都唔敢啊！呢、這个就系约伯嘅问题啊，喺人同神里边一个好大嘅鸿沟啊！除非只有一条出路，嗰条出路系咩呢？我们中间有听众的人，咩叫听众的人？希伯来文啊，呢、這个字啊，唔系解法官，而系解 mediator， 中间人。是解人和神之间的桥梁，人和神之间的调停，唯有这个中间人才可将上帝的杖离开我，不再威吓我，这样我就不惧怕了。谁是这调停人？岂不是那个本来富贵为我们变成了贫穷，以致你和我能够得着富足的主耶稣呢？这个调停人岂不是那个是为我们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他一样向上帝问同样的问题，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岂不是那个为你和为我牺牲在十字架，铺了一条路，叫我们上到去上帝殿的幔子裂开，叫我们去到上帝那里？岂不是那个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叫我们能够同他不是一个对抗的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你望望历史，你看一看人生是不是真假不分，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或许仍然有暴风，但到将来的世界，真假就分明。在耶稣基督未再来这个世界里面，保罗说我们儿童看镜子看这个世界仍然是模糊不清，但有一天我们会清楚。但在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耶稣基督已经来但又未曾再来的一个时代，在一个这样里面仍然有风雨，仍然有大江大海，仍然有很多被爱颠沛流离的故事，仍然是有很多的生离死别。但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经历过所有这些，他成为了我们的调停人，身完十架的耶稣，尝过死的滋味，为我变成贫穷，经历过大江大海，生离死别，以致我们可以得着富足。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这个就是我们盼望。但要走这条道路，保罗说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是凭着信去走这条路。就好像吴君如所说，信不是信自己，是信那个永生的上帝。今天在我们香港周遭的人，或许仍然有一千个问题是关于他人生的奥秘，人生的迷茫，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找到答案。你和我是有个责任，是欠了他们的债，是福音的债，将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四月三号是我们的布道会，生命是有奇迹。除了我讲到之外，有温宇红小姐是讲她自己的见证，是经过风雨里面怎样看到上帝的奇妙。我们已经欠了很多人福音的债，你愿不愿意是把握这个机会？请你在这个秩序表里面回应纸里面写上三个你想邀请人 的朋友或者亲戚写他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答案。